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在旷野遇试探。
当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时，他看见上帝的荣光包围着他，就深受感动，又听见有声音从天上发出说，他就是上帝的爱子，他知道他所施洗的就是世人的救赎主。约翰伸手指着耶稣说，
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耶稣在受洗之后便即刻到旷野去，他借着禁食和祈祷来默想他的使命和工作。撒旦却已经召集了他的那批邪恶的助手们，正在计划阻扰耶稣的工作。为了从上帝那儿争取荣耀，撒旦正在说服那批被俘的坏天使们。
我是所有被造之物中最聪明、最有智慧、最多计谋的，没有人能比得上我。
撒旦，这次您可是说了实话，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您，您实在算得上是谎言之父。
我是这世上的王子，当初上帝封亚当为这世上的王子，但是当亚当背叛了上帝的诫命而服从了我，他就将那王子的权位交给了我，而我也就将我的天性回赠给亚当和夏娃。
您可真是慈悲为怀呀！
他们都是属于我的，我是他们的主宰，这个世界就是我的帝国，所有的人都要顺从我。
撒旦，恐怕不是全世上的人哦。魔鬼先生，这几个世纪以来总是有股力量和您所谓的统治权做反对呢。
我真不愿承认，但是那股力量老是在跟我作对，就是那股力量让我失信于上帝，也失去了那天国主持仪式的位置。
我告诉了很多人误会上帝说，他是残酷的、无情的、喜欢毁灭人的，所以他们就非常害怕他。
各位邪恶的同志们，为了要加速我的统治权，你们都曾激动过人们的邪情，但是是我发现了那些先知们写的书卷提到弥赛亚的降生，我研究了再研究，那些预言我确定就是那出生在伯利恒的婴儿名叫耶稣的人将来到这世间取代我在这世上所建立的权势。
但是为什么上帝的所爱的儿子居然会舍弃他属天的荣耀而降世为人呢？
是啊，为什么上帝所爱的儿子居然会舍弃属天的荣耀而降世为人呢？
我也不明白，我也觉得很奇怪，也害怕。我们必须要制止耶稣，要胜过他。
那该怎么做呢？我们几乎使用过所有的手段，但是都失败了。
今天这会议就是要确定我们的行动，这可是一件大事。我只能信任我自己，我只得亲自主持这场战争了。我们不是胜就是败， 现在就是时候了，我必将得胜。
你所讲的我们以前就听过好多次了，
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去对抗那耶稣，我们一定会得胜的，我们必须要得胜，否则就一败涂地了。
唉，反正都已经失败了嘛。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实话实说啊。
这显然你是不信任我。
相信您？哼，我打从第一次在天堂就是听了您的谎言。当您想要改变天上的条文及篡夺天国宇宙的野心时，就信了您。现在我又得着了什么？
你忘了，我亲爱的士官长，从亚当起到这个时代止，我已经打胜了每一场的仗，你凭什么不相信耶稣不会和其他人一样被我征服呢？
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圣洁的，他有能力来抵抗你。
哼，这就是你的错。不错，他的确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他只不过是个凡人吧，他已经不再有神能了。
这又是个您编造的谎言。
谎言？哼，不，这回我说的可是真话。圣经上也记着说，耶稣是降世为人的。想当初那直接由上帝所造的亚当也被我被罪所征服，那时候的亚当可是个完美的人啊，精力充沛。耶稣可不是那个样了，经过了4000多年，无论是身心，人类都已经退化了。
这一切都是为了您想得的权势和撒谎的结果。
当然，耶稣已经有了我带给世人的软弱，他会很容易的胜过我。只要试探他，他若能服从我一样试探，我将又得胜了。
但是耶稣过的是无罪的生活，我们若是试探不了他，那又怎么办？我们会不会死啊？
当然会，上帝就会把我们毁灭了。
什么时候？
假如耶稣完全的顺服上帝而不听从我的声音，那么我们所有的叛徒们都将被毁灭。所以我们这次一定要赢，你们懂了吗？
懂了。
嗯，
我想你一定有什么锦囊妙计才能让耶稣中了你的诡计。
非常简单，我会用对付亚当跟夏娃的办法。首先是食欲，假如不成，就用爱世界的心；假如还不成，就用那最大的试探让他有罪，那就是自我荣耀、骄傲。
言之有理。
嗯，
但是不过你所有的谎言都是如此。
你这么认为？嗯，好吧，让我再告诉你，我刚才看到约翰给耶稣施洗，当他从水里出来的时候，耶稣跪下来祷告，突然之间我看到他的表情和态度变了，大概是他已经体会到全世界人类的罪恶的重担全放在他的肩头上，那他得靠我去解救他了。我想他已经开始明了他是斗不过我的，因为以他做人的身份，无论是体力、智力，我都比他强。我想他已经知道我一定会赢这场斗争的。然后嘛，耶稣就从约旦河边的洗礼群众中不见了，他 他偷溜到旷野去了。
我想他一定是故意的，所以你能试探他，而且他能抗拒，以证明他比你强，你并不是他的主人。
我想他一定是单独去，去为他在这世上的工作而默想。据我的经验看来，耶稣一定是也在禁食和祷告。禁食？那他一定会饿。然后，那我就试探他的食欲，就像夏娃一样，一定会成功的。
天父，求你与我同在，引领我，帮助我，给我力量，凡事照你完美的旨意，赐给我智慧，带领老百姓走公义的路。阿们。
撒旦外表好像光明的天使来到耶稣的面前，并用如天使般的声音来传达上帝的话语。他伪装成是上帝差遣他来的。
上帝已经听到了你的祷告，我来是帮助你的。你可以结束禁食了，你现在可以痛快地吃一顿吧。从前上帝差遣天使，命令亚伯拉罕不可下手杀以撒为奉献。现在他差遣我来解除你禁食的痛苦。你已经饿得发昏了，吃吧。我可以提醒你吗？有一位最有权柄的天使已经从天国中除名了。我相信你一定知道这件事吧。照你目前的情况，还有你的出生、你的童年和过去，已经很明显地看出来，你就是那个被除名的天使。现在上帝已经离弃你了，人们也不要你了。一个圣人虽然被天国驱逐出境，但还是能行神迹的。所以听着，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然后吃了吧。怎么样啊？
撒旦，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说的一切话。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以为神会让他儿子的日子过得很舒服、快乐、平安。创造万物人类的神，一定要让他儿子平安无事、安居乐业的度日，对不对？不对。耶稣出生不久以后，当时的以色列国王希律就企图暗杀耶稣，虽然他的企图化为泡影，但是耶稣长大以后，还是有人试着减短耶稣的寿命。耶稣受洗了以后，他要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接受了魔鬼的试探。耶稣先进食49夜，所以当时他很疲倦，没有力气。天上的神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他不让耶稣避免或离开魔鬼的试探。魔鬼知道耶稣能够行神迹，大概也知道耶稣40天没有吃过东西吧，所以他向耶稣说：哎，耶稣啊，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叫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吧。魔鬼知道耶稣是神，所以这次的试探并不是说请你证明你是神， 乃是魔鬼给耶稣一个挑战，说，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子的话，那么你因此就有特别的能力吧。我问你，你怎么要用你的权柄和能力呢？你有能力啊，你可以不用工作就可以吃饱饭。那么耶稣要顺从魔鬼吗？耶稣要行神迹解决饿肚子的问题吗？换句话说，耶稣要让魔鬼成为他的主来管辖指挥他吗？很多年前，在伊甸园里，魔鬼试探了亚当和夏娃，他们失败了。那么现在耶稣也大受试探，他会得胜吗？虽然耶稣的肚子空空，耶稣拒绝了撒旦魔鬼的试探和意见。耶稣不要滥用他的能力，耶稣知道他不应该用他的神性和他的权柄来解决他饿肚子的问题，以及他以后所要面对的生命问题。耶稣知道在之后的日子，当他教导别人的时候，他劝人跟从他归回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不要滥用他的神性，相反，他要把真理摆在众人的面前，请他们因为明白和相信就跟从他。如果今天耶稣听从魔鬼而行神迹吃饱饭，那么明天耶稣怎么能够劝百姓相信神、听从神、依赖神和顺服神而解决他们所面对的生命问题呢？当天耶稣还胜过魔鬼其他的试探，但是今天在我这个短短的片段里啊，我没有时间形容、思考、说明。但是耶稣呢，耶稣怎么能够胜过试探呢？第一，他引用了神的话，圣经。每一次耶稣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引用了旧约《生命记》。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太福音第四章引用《生命记》第八章。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想到圣经里很恰当的话，我们也会胜过魔鬼的计谋、试探和诡诈。第二，耶稣早下了决心要听从神，因此受到魔鬼试探的时候，他不需要犹疑，他的决定早已经做好了，他只要按照神的教导和他自己的决定去做。那么在这里，耶稣就做您和我的很好的榜样和老师。第一，我们也要早下决定，要按照正义做人、办事、对待别人、反映人和事情等等。我们不要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才做决定，我们也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如此做。第二，我们要思考怎样使用我们的权利。我们要把它用错了吗？比方说，做父亲的您啊，您怎么叫你的妻子和孩子听从您呢？ 是不是说，哎，我是丈夫啊，我是父亲啊，所以啊，你们一定要听从顺服我？是这样吗？还是你以身作则，用爱心带领他们？耶稣拒绝了魔鬼的暗示，耶稣宁可做苦工吃饭，他不要因为听从魔鬼就获得了白饭。耶稣宁可因为慢慢的讲话教导人感化人而获得门徒，他不要因为滥用他的权柄和他的权力而勉强人信仰他。第三，耶稣研读背诵圣经，他才可以引用圣经。希望我们一样能够时常研读圣经，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好让我们时时刻刻依靠和顺服那位爱我们的神。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夏娃是神造的第一个女性，她犯的错误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就是偷吃了禁果。她为什么会犯那个错误呢？您知道我们还在面临同样的试探吗？圣经的创世纪里记载，神把亚当跟夏娃放在伊甸园里，神对他们说，园里每棵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神走了之后，狡猾的蛇过来问夏娃，神真的说你们不能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夏娃说，神说园中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中央那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吃了就会死。蛇对夏娃说，你们不一定会死，神知道你们吃了果子之后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会跟神一样知道善恶。夏娃听了蛇带有挑拨性的话之后，就把果子摘下来吃了。夏娃住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有完美的天气，还有环境，有各式各样的果子由他吃，而且自由自在，没有痛苦和忧愁。神给了他何等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蛇的话让他对神的美善有了质疑，他觉得神没有把全部的好东西都给他，还少了一样，那就是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没有那一样，他的心情全变了，他不再满足于原来的好生活，一定要吃到那个果子才会快乐。于是他轻忽了神的规定，犯下大错。魔鬼到今天还用同样的伎俩试探我们，他会用一样我们没有的东西勾住我们的心思，让我们专注在那样东西上，觉得没有他我们就活得不好。我们会忘了神在我们的生命里已经给了我们多少的好东西。夏娃因为没有抗拒那一个果子的引诱，失去了待在伊甸园上好的福分。当魔鬼来试探您的时候，不要再中计，转头数算恩典，相信神的安排，遵守神的规定，神会继续加添他给您的祝福。让我们这一次比夏娃更聪明。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He answers prayer. answers prayer, and he's so good to me. He cares for me.
God will take
he
care of you.
He cares for me.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非常感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在圣经记录的许多事情当中，耶稣基督受撒旦魔鬼的试探是非常有意思而且也很重要的一个记录。以前我以为只有人才会受到引诱试探，但是在这里我却发现连上帝的儿子耶稣也受魔鬼的引诱试探。当耶稣很饿的时候，魔鬼叫他把石头变成食物。当耶稣的身心灵都很疲惫的时候，魔鬼却引诱耶稣试探神，要求神保护他。魔鬼叫耶稣从很高的圣殿的顶端跳下来。而当耶稣最穷困疲乏的时候，魔鬼把世界上的所有荣华富贵显给耶稣看，叫耶稣拜他。当这些引诱试探出现的时候，耶稣是怎么样的对付呢？耶稣用神的话，也就是用圣经的话语来抵挡撒旦魔鬼的试探。下面我们来听一位基督徒谈谈他对于耶稣抵挡撒旦魔鬼的试探所学习到的功课。
通过耶稣受试探这个故事，我们一起总结一下，我们能够学到些什么样的功课呢？首先，人人都受试探，包括耶稣，所以大家对受这个试探这个不要有什么负担，这是我们每天必学的、必经历的一个功课。第二，受试探并不是罪，但是屈服于魔鬼的试探才是罪。因为我们屈服于试探，等于就是选择了魔鬼而没有选择神。第三，魔鬼的试探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并不总是以狰狞的面目出现，往往有些时候是以悦人的面目出现的，这样更具有欺骗性。比如说一对夫妻离婚，丈夫有了外遇，妻子有了外遇，来找传道人来讲这个问题。他们跟传道人讲的一个理由是什么呢？他说因为神，因为上帝希望我们快乐，希望我们幸福，所以他们经常引用了一个理由，以上帝以神做幌子来为自己邪恶的目的来找借口。所以说魔鬼的试探并不见得往往都是那种暴风骤雨式的、面目狰狞式的，有些时候是花香鸟语、动人的言辞或者温情脉脉的一种关怀。第四，战胜试探唯有全身心的信靠神，依靠圣灵的帮助。因为只有圣灵才能够帮助我们识别到底那是不是来自神的呼召，来自神的一种感应，还是来自魔鬼的试探。因为在很多时候确实是太难甄别了。耶稣在这地方给我们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他全身心的信靠神，他并不是简单的在引经据典。其实简单的引经据典是很容易的，但是让圣经真正变成自己的血肉，变成自己的生命，那跟背圣经是另外一回事了。战胜试探唯有顺服信靠神。第五，和神的关系容不得任何要挟和讨价还价。我记得我有个朋友这样跟我讲，他说呀，我看到很多基督徒 特别是刚信基督教的人，刚受洗的基督徒，求什么都灵。我觉得如果我们这样去信神的话，真的太可悲了，因为我们这些人其实跟信迷信没有任何两样。我们跟神的关系，特别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很多人无意中我们都掺入了自己很多个人的一种呢情感上的一种要挟，有些时候甚至是一种非分的要求。神满足了这个要求，我们就觉得你是我的神。如果神没有满足这个要求，我们就指责神的不公正，甚至开始怀疑呢神是否到底存在。但是和神的关系是应该建立在完全信靠和顺服的基础上，容不得任何的要挟和讨价还价。第六，不信靠神时，远离神时，这个时候我们所经受的试探是最多的。第四福音书的作者约翰，在他后来一封书信中这样写道，他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大家来对照一下刚才我们这个受试探的故事，肉体的情欲，这饥饿其实是属于肉体的一种欲望，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你像第二个试探，要求他挑战父神的权威，就是我们自身的一种骄傲。所以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却是要永存的。所以我们这个受试探时，这个选择的问题，我们是选择魔鬼还是选择神？因为选择魔鬼，我们等于就选择了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微如朝露，就像早晨的露水，一旦太阳出来就没有了。这个世上的一切是过眼云烟，而我们选择神，我们等于就选择了永生。
最大的诱惑。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对照顾者的一个提醒。每年的11月是美国家庭照顾者月，无论您是照顾年迈的父母，帮助残疾的妻子或丈夫，又或是照顾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在这里我要向这些出色的照顾者致上最大的敬意。毕竟我是完全得仰赖我丈夫的照顾，所以我十分了解各中滋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想分享一些提醒的原因了。我的朋友经常会来我家过夜，以便在夜晚照顾我，目的是让我的丈夫 Ken 可以好好休息。就在不久前，照顾我的那位朋友去了长达一个月的旅行，因此 Ken 和我整整有4个星期没有他的帮助。这意味着我的丈夫必须连续一个月在凌晨3:30起床帮我翻身。就在持续了半个月时，我可以明显感受到他有些吃不消了，不光说会有多累了，睡眠中断会影响到人的精神，有时候一旦他半夜起床来照顾我后，就很难再入睡。虽说 Ken 是个信心坚定的基督徒，但他仍有可能成为魔鬼的猎物。魔鬼会在他的耳旁发出细微的声音说，没人像你一样糟糕的了，看看别的丈夫们，他们都不会有你这样的情况。其实像琼尼这种严重的四肢瘫痪，照顾他并非容易的事，看看你这做得这么辛苦，所以你应该要获得更多更好的回报才对啊。老实说，我的丈夫并不会说出什么埋怨的话来，但我可以从他恍惚的眼神及疲惫的声音中明显感觉他似乎有些不耐烦了。而且如果 Kim 不当心的话，他便有可能屈服于那些让他产生怨恨的声音。当这种声音发生时，我知道我该紧急寻求帮助了。有时候请教会中的单身姐妹和我一起过夜， 的确有点尴尬，但我必须得这样做。如果可行，我还会建议 Kim 与朋友出去欢度一整个下午，在外面吃个饭，或者去运动、散散步、钓鱼等等，又或者躺在后院的椅子上阅读他最喜欢的书。我还得告诉他说， Ken， 我都已经安排妥当了，不用担心我，尽管安心好好的去放松一下吧。如果你是位照顾者，或者是像我一样被人所照顾的，那么请你要重视你们彼此之间的需要。就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所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照顾者不能一直持续的工作，他们也需要休息，也需要帮助。如果没有休息，没有得到帮助的话，照顾者真的会倍感压力，也就容易心生不满而发怨言了。我们都不想让魔鬼有这样的机会，对吧？约翰·劳伦斯曾经写道，往往灵命越高的人越容易受到危险的诱惑。魔鬼像是个运动员，他喜欢大型的比赛，他总是对那些灵力富足的、有最聪明的头脑和信仰坚定的人进行最致命的打击。是的，就像我丈夫肯一样，作为被他照顾的人，我将尽一切可能帮助他抵挡魔鬼的计谋。如果你是位看顾者，或者你认识某个正在照顾身患残疾的成人或儿童，请记得，当处在疲惫的境况时，都要以上帝的话来成为帮助的源头。
听众朋友，孩子们生活在我们当今的社会，会面临无数不良诱惑。我今天很想和您讨论一下如何教孩子应对诱惑。我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就受到过很多不良的诱惑。我现在有孩子了，总希望能够给孩子正确的引导，让他能够抵挡诱惑。如今的孩子如果从小就看电视，成人之前会看到几万次暴力和色情的镜头，如果他上网，更有机会看到各种不健康的内容。我们这些当年经过了各种诱惑的大人，如何应对新的问题呢？畅销书作家 Rick Warren 在《标杆人生》这本书里，对人们经历诱惑的过程进行了总结。他说有四个步骤：欲望、怀疑、欺骗、反叛。首先是欲望，我们有欲望，这可并不一定是坏事，可是我们不能够有顺从各种诱惑的欲望，不能够有不抵抗的欲望。如果有这些欲望，那就不是什么好事情了。家长在这方面要时时警惕孩子。然后是怀疑，圣经的创世纪中，神对亚当和夏娃说，你们不要吃知识树上结的那个果子，那是个禁果，你们吃了对你们没有什么好处。亚当和夏娃受了蛇的诱惑，心生怀疑，他怀疑神是不是在蒙自己，结果这种怀疑导致他们被赶出了永久的伊甸园。我们应该通过不同的渠道消除孩子对自己说法的怀疑，比如我们可以让别的人把同样的道理说给孩子听，我们可以让孩子看到书里、电影里的榜样等等。第三是欺骗，圣经里的蛇就是个骗子，骗亚当和夏娃说，你吃了这个果子就能够和上帝一样，能够明辨是非了。您的孩子要做您不要他做的事情，也不一定是他专门不听话，可能是他受了他人的欺骗。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应该警惕，不要让孩子接受这种不良的影响。第四是反叛，孩子们可能明知自己做的事情不对，可是还是要去做。比如他可能对自己抵挡诱惑的能力失去了信心，这时候您得告诉孩子， 你是个勇敢的人，怎么能够轻易的让诱惑打倒呢？另外，您得找孩子经常受诱惑的规律，找出孩子经常受诱惑的环境。在有些环境下，孩子更容易受诱惑，所谓近墨者黑。所以我们有孟母三迁这个优美的故事，这个故事值得现代人去效仿。人是容易受诱惑的，我们不要否认这一点。如果您的孩子过度自信，认为自己刀枪不入，未必是个好事。灾难这道菜的主料就是过度自信。我妈就经常说，池塘里淹死的往往是会水的人，我们凭什么认为自己就比别人强，能够在诱惑面前刀枪不入呢？上面我们说了一些抵挡诱惑的方法，也解释了一下诱惑的产生过程。可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必须经常寻求神的帮助，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孩子战胜诱惑。圣经中说，耶稣在传道之前也被魔鬼诱惑过，他经过了这些诱惑却没有犯罪。希望我们都能够教育我们的孩子向耶稣学习，能够在诱惑面前不受干扰，不被诱惑打败，能够走向更加丰盛而喜乐的人生。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接受我访问的是来自台湾的朱信介先生和陈世英女士，他们是夫妻。信介、世英，你们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很高兴这个安排。
信介、世英，我知道你们是基督徒很多年了，许多听众朋友对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很理解，对基督徒的信仰认识的也不深。我想通过你们的生活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好不好？
好。
您从事股票这方面的工作是不是？
是的。
你还会教钢琴吗？
其实教钢琴这件事情是一个意外。我曾经在一家英国公司要调解人事的问题，所以他那时候把我资遣了。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我想我应该再去找一份工作，但是我那时候孩子还小，所以我想我如果开一个工作室，是不是对我的家庭跟我的工作我可以两全其美。那一笔资遣金我就用在这方面。
公司资遣之后心情一定会不太好，那么现在您有机会开这个钢琴的音乐的这个工作室，那算是一笔收入的来源，好不好？请您用一个实例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的信仰怎么样在这一段比较困难的情况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信仰是多么的重要对你来讲。
信仰给我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我必须要对神诚实，对自己负责。所以当我在准备开这个音乐教室的时候，我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主要赚钱的工具，因为它是一种教学。那教学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所以呢，当时教琴，我不单自己教，我可能因为学生大概最多的时候有到50几个，那只要是我邀请来的老师，钟点费一小时是500块钱，我400块钱会给老师钟点费，我只着收100块钱当做教室的开销跟举办活动的一些所有的开销。那还有就是因为我是以教学为主，所以我不贩售任何乐器。在我的观念来讲，因为我自己的地方也没有办法放那么多乐器，所以我必须得跟一些乐器厂商有合作。但是我很明白地告诉这些厂商，你们不要给我任何的回扣，因为我不希望我只把你们觉得好的部分推荐给学生，因为一旦我收了他的回扣，他们可能不会拿最好的东西给我。
拿回扣的话，我可以帮任何大公司来介绍他们的琴。
对，没错。所以我那时候也会跟学生很明白的讲，我完全不 收任何情商的回扣，所以你也不用给我任何的钱，当做谢谢的一种推荐。那我那时候跟学生家长建立非常深厚的友谊，没有商业行为的时候，这些都是真的。
所以您的工作还有您的人际关系，您跟学生跟学生的家长的关系，信仰来帮助您定位。
对，
所以不是受钱的影响。
对，
而是因为您心中有神，所以您知道您应该怎么做。
对，圣经里面也有提到，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不能同时侍奉真神又侍奉钱财，所以我们一定得把我们的主放在前面。虽然我没有赚到很多钱，但是因为这样子，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那这些人在我的生命过程，他们也给我了许多帮助。
信介，我知道在您的信仰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神是会帮助你的。我相信神的帮助来自各个不同的方面，也许其中的一个方面也是我们一般世人感觉到比较棘手的，就是有一些困难的决定，我应该怎么样做，是这样做好呢，还是走那条路好呢？有的时候有一些决定不容易，好不好请您用一个生活的实例来谈一谈神怎么样帮助信基督的人来做决定，尤其是困难的决定。
是的，主持人，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当然在人生的工作生活方面，必须要有很多的时候需要做决定，而且是重大的决定。就让我举个例子吧，我当时在一家银行的秘书处里面工作，那时候的生活跟收入我觉得都非常的不错。那我太太也在证券公司里面服务，那她也被邀请到另外一家证券公司里面去做面试。那我想这一个决定由我太太做叙述比较好。
我当时有收到一个面试的机会，这家公司是一家美国非常大的证券公司，非常的有名，那也是我梦想中的一个公司。我一直希望我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可以去。当我在跟面试官在面试的时候，他跟我讲说 OK， 你所有的部分都已经合格了，那我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就我们录取你了，你必须到美国待三个月受训，那之后你可能需要常常的出差，这个你可以接受吗？我当下想到教会的事工要进行，还有我的家庭孩子需要照顾，所以我当下就跟他讲说这个可能有点困难。那个面试官就稍微迟疑了一下，那个的薪水呢是我当时工作的薪水的两倍。
哇，很诱惑人哈。
对，事实上我那时候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重担就丢给信介去处理呢，那我自己就到美国来逍遥了。可是我的神告诉我，你的家你的教会才是你最重要的归处。所以我跟面试官说这恐怕不行，那一次我就没有了这个工作。对，
哇，这个决定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很难。我想很多人都会想到，如果我的薪水可以翻一倍的话，为什么不去呢？
对，
有了基督的信仰，我们在面对困难抉择的时候，神他的话语真的能够成为我们做决定的一个标准，以至于我们不会在人生当中被钱被世俗的一些价值观念带着走，是吗？
是的，在我信主的过程，我一直有这样的试探。因为我后来进到金融产业里面工作，那金融产业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产业，所有的工作同仁他们可能都是常春藤名校的顶尖人物。
对，
那我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生，我怎么样跟这些常春藤名校甚至在台湾这些名校的人与他们一起工作？ 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是我在第一家英国的证券公司工作的时候，我那时候担任是一个秘书的职位。那时候我的家里其实经济非常的困顿，那天工作的刚好比较晚，所以我就想说，哎，因为办公室里面都有一些速食面啊可以吃，那我想说啊，那我今天就不要去外面用餐，可以省一点钱，那时候想省一点钱，那我就拿了一碗泡面泡了，然后就走到员工餐厅去。刚好我们的人事主管也都坐在那里，总务主管也都坐在那里，那他看我拿了一碗泡面进来，就讽刺我说啊，要是每个人啊都是这样子，我们这些东西只是人家加班的时候要拿来吃，不是加班是正常工作也拿来吃的时候，我们可能怎么买都采购不完吧。那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的难过，而且很尴尬，我就坐在那个地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研究部的一个同事也拿了一碗泡面进来，结果我们的人事主管告诉他说，哎，你觉得这个泡面口味怎么样啊？如果你们有任何建议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朝你们喜欢的方向去买。当时我觉得我受了很大的羞辱，所以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坚强。我知道神有时候透过让你觉得很难堪的方式操练我，我也没有恶言相向。我当时就坐在我位置，一口也吃不下，后来我就把那个泡面倒掉了，我再去外面买一碗把它补回去。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在我心里其实我觉得神透过这样的机会来操练我，让我知道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忍耐，因为有一天你所有的忍耐都可以荣耀神。那因为我们的工作环境就是这样子，那后来我也比较习惯了，所以很多事情上我们不要用一时的意气之争，我们用长时间来让别人改变我们的想法，这是很重要的。这是神给我的教导。
神的话语真的能够在那困境当中帮助我们忍耐，能够按着神的教导来面对那种困难的局面，那种或许心里面受到伤害的局面。神的教导所带出来的结果总是最好的，所以信神真的得到的祝福是很大的，是吗？
这个我就必须要提到说，我们用人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愿意依靠神，愿意被神所带领的时候，用神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那所得到出来的结果会不一样。譬如来讲，当我们夫妻的工作都是这样平顺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告诉我们自己这样子就够了。所以我们在对神的一个工作里面会忽略的说神所需要的是什么。这我就必须要谈到我们为什么会转变到把所有的焦点在教会工作的这一方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所赚的钱跟我们的生活的水平其实很稳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迷失。我们可能会着重在说，哎，我们自己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喝的是什么。我想这个我不讳言的，也不避开的去讲说，我们也曾经说，哎，世人在这一方面的时候他们所追求的，那我们可能也会去追逐一些。那当我们这样子的生命在走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也会迷失。好在在这个迷失里面，神爱我们，拉住我们，因为我们都在教会里面过着被神触摸的一个生活。当我们一时迷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身边。所以我现在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 教会里面工作，这样我想这个很重要。
嗯，所以神给我们一条很明确的路，而这条路是最好的路，这是一条爱的路，是一条永生的路，是一条圣洁的路，
对，
是最平安的路哈。
没错，
信杰还有世英，非常感谢你们接受我们的访问，也给听众朋友带来很好的勉励，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主持人。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